那你觉得你在越南的时候，你们会吃元宵吗？
不会，越南哪里吃得到元宵？
可是越南也是很中的国家啊，所以不讲讲很中，感觉会变得越南也是受到华语文化影响很多的一个地方啊。
越南好像也是过农历年，对不对？
对，而且越南的十二生肖里面有猫
啊，真的假的？
我忘记他们是哪一个没有有猫了，
真的假的？我来查一下。越南十二生肖有猫。
对，然后我讲到十二生肖，我最近帮看我儿子的，我们前一阵子去玩，然后住的民宿的地方就给很多小朋友看的绘本啊，或者是那个玩具，然后有一本就在讲十二生肖，然后我每一页都在吐槽。
等一下，为什么你每一页都在？
因为他第一页讲说啊，那个玉皇大帝说要举办这个十二生肖的活动啊，所以老鼠跟猫他们遇到一条河过不去，然后。牛这时候刚好来了，牛说他的眼睛不太好，然后老鼠就说没关系，我们就当你的眼睛、哦、所以老鼠跟猫就坐在牛的背上，然后渡河到一半的时候，老鼠就把猫推到河里去，
所以才没有猫。
然后那本书的那个对，然后那本书的旁边都会写，就是下面都会注记说哦，这一页他讲的故事啊，例如说刚讲就是不可以为了胜利然后就是这样子陷害朋友，而且那整本书的主轴是在讲运动家精神，但是从头到尾几乎都没有运动家精神。而且啊后面啊
反面教材、
欸、对对对，反正后面就大家都到了之后啊，猫好不容易也抵达了，他跟问玉皇大帝说我是第几名，玉皇大帝说你已经就是
除名了，
就是你已经在十二名之外，所以你没有办法排进来，然后猫就非常的生气，就说可恶，以后看到老鼠都要吃到它。然后我心里就在想说，这里的注记不是应该写玉皇大帝就是个是非不分的人吗？
对对对对耶。
你选这个就是十二生肖代表啊，然后选了一个这么阴险狡诈的动物当第一名，安内干赫。
我跟你讲，猫现在平反了。你知道我上礼拜去，我不是去买一个顺的那个春联
啊，对对对，
厕所嘛。然后我看到其他有那个十二年，它有一个大春联，是它把十二生肖都有摆上去，所以那一年那个春联是你可以不用换的。嗯嗯。它的第一个不是老鼠，是猫。
为什么？
而且是一个脸看起来就是我把老鼠
吃
掉
了
的猫咪的脸，超好笑。
然后。你知道吗，就是龙的那页很好笑，你看龙其实应该要第一名才对啊，理论上对，它是这种吉祥的神兽嘛，然后龙到的时候，玉皇大帝就说诶，龙啊你会飞，你怎么会就是这么晚才来呢？然后你知道龙说什么？龙说啊，因为土地公请我先去东边下雨，所以晚迟了过来。然后下面的分享啊，好像他没有写提示，我那边讲说要是我就在这边写，这个就是什么事要分轻重缓急，
对，
你先过来比赛完再去下雨不行吗？
先打个卡再去下雨、啊、
所以整本都被我 diss 到爆炸。我以后念绘本给我儿子听的时候应该也会就是边念边 diss 吧，这种有够北兰的绘本。
我刚刚查了哦，他说当中国十二生肖传入越南的时候，因为那个十二地支称作卯年的兔年发音跟猫很接近、
oh,
所以呢他们对他们就误以为兔年是猫年，所以没有兔子是猫、
哦、它是鼠牛
虎猫，对，酷耶、欸、
虎后面又是猫，就是十二生肖的时候当初在选的时候是不是那种猫科动物不能重复，
可能就放在一起，对啊，
因为那个十二生肖里面感觉的确是分得蛮清楚的，虎跟猫感觉就非常非常的接近，
对啊对啊对啊，
那属兔的以后就可以说我属猫，有吗？我是猫派的，所以我不想要属兔，但会不会有兔派？
会，现在养兔子的也很多。
你知道兔子其实超臭的吗？
会吗？
嗯，兔子其实很臭，
可是
跟一般动物比
还是没有整理，因为我学姐家养，可是不会臭欸、
哦、兔子的臭味比一般的动物还要重，而且啊兔子啊并没有喜欢吃红萝卜，
他们喜欢吃草啊，其实他比较喜欢吃大麦草之类的，
大麦草嘛，听起来很健康、欸、
一根一根的那种大麦草，
兔子眼睛红红的也不是因为吃了维生素 A 好吗？
这是哪来的误解？
我们转聊到这边了，
我们主要是想要跟大家说一下元宵跟汤圆
啊，对对对，
不一样。我也帮我们聊这，但反正就是刚刚我就问你为什么元宵跟汤圆不一样，
对，
结论是他说外形浑圆的是汤圆，但是外形不完整的是元宵。
什么叫做不完整的是元宵？
就是没有正圆形， 他说汤圆是搓出来的，可是元宵是用摇的，摇出来的。
对啊，摇出来的不是应该比较圆吗？用那个筛子啊，
可是他用筛子摇可能没有那么圆、欸哦、慢慢滚成圆形，表面略成颗粒状。
我一直以为是那个包馅不包馅的差别，
我本来也以为，但是我就后来想想不素，好像不素。
可是你看用摇的就没有办法包馅了吧，用手搓的才能包馅吧、
欸、他还是有包馅啊，随便弄成一坨之后然后就开始摇。
哦，
对啊，
口感上会有差吗？
所以不是没有包馅的问题、嗯、对，不知道，没有认真吃过。
那你看你这次去越南就可以回来就可以告诉我们越南人有没有吃元宵的习惯。
去富国岛会吃吗？
搞
不
好有啊，
因为都住在那个，
你知道
那个度假饭店，
现在到处什么都可以辱华，搞不好你在那边不过元宵节就会被人家讲辱华，所以他们可能就被迫要煮汤圆
给大家
吃。对对对，好，我们期待你回来的分享。
我期待告诉你有没有这件事情。
欢迎收听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我是刘慧成物理治疗博士。
我是张明轩物理治疗师。
OK， 刚过元宵，对，我们前面刚刚才聊了元宵跟汤圆的东西，那希望大家不要吃太多。你还记得以前他们说吃一颗会多一岁吗？
那是吃冬至才有吧。
啊，是
吗？
我以为是元宵耶。那为什么元宵吃汤圆？元宵不是就是灯笼就好了吗？
吃元宵的由来
啊，我也想知道，因为元宵感觉跟就是那个东西，我们叫汤圆，我觉得很合理嘛，对不对？汤里面圆圆的东西叫做汤圆、嗯、可是元宵这个字听起来就很没有就是圆形食物的感觉。
元宵它的意思是因为古代的元月十五叫做上元节，
嗯，
然后因为晚上叫做宵，这一天被称为元宵节，所以小这时候会吃的小团子就叫元宵。
哦，所以这边时间的关系而不是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以为元宵节是那个，我不确定，但我记得你知道中国的，这样讲很怪，这样你看我被中国史观的影响、
嗯、
我们刚才有没有想讲中国历史上的朝代？不对啊，其实每个朝代都是一个国家。
对
对，就像之前我朋友跟他的外国朋友在讨论，他说如果你这样子讲的话，那所有的欧洲都是罗马帝国啊。、哦、说的好有道理哦。
嗯嗯，
对，所以就可以讲就是每一个，例如说英国，英国还好，例如说你是德国，你就可以跟波兰讲，波兰自古以来就是我神圣罗马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以大中国的逻辑来做这件事的话、欸、就是这样子。
对，然后最后你就可以写说全世界人类都是非洲人。
哦，都是非洲人。
对，就最好笑。所以那个如果你听到这些都觉得很好笑的话，那你就知道大中国史观是多么样的一个无谓的一个方针。你知道我还是看到有人在讲说什么李登辉陈水扁上来以后改成什么台独教育啊，那么大中国史观才有问题好吗？
嗯、
欸、很可怕你知道吗？那个我看过一个笑话，我记得我们好像有讲过，但我不太确定在多少集以前讲的，就是有一个人专门在画那个有点像是历史的搞笑漫画、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八国联军入侵那个美国嘛，不 sorry， 我在想什么？八国联军
入侵
中国，你也不算中国，入侵清朝。
清朝。
那个美国其实是比较晚才开始跟清朝接触的国家、
嗯，
所以等美国到的时候啊，其实很多国家都已经，例如说他们有那个什么算是什么租借地嘛，像上海的，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会很优惠的一些那个，然后美国发现遭了无利可图，所以八国联军完以后呢，原本他们要啊，我先讲一下，这个是搞笑的，这个不是史实，
不是真的。
对对对，他们八国联军完以后就想说啊，他们要来那个分割中国的土地，
对，
然后美国就发现哎，不行不行，他们这样能够分到的地方啊都比较烂，没有什么用，所以他就跟他们讲说千万不要，叫他们赔钱就好。然后其他国家就说为什么呢？美国人就跟他们讲，你看历史上所有入侵中国的国家最后都会变成中国。对，例如说元朝中国、蒙古人变中国人。
对。
然后像还有一些朝代是就是非汉族的人建立的，也全部都变中国了。啊，所以你们想变成中国吗？那么这天哪，太可怕了，那我们还是不要瓜分中国好了。
真的假的？
可我觉得很有趣，这讲的很有道理啊。对，你怎么会觉得每个都中国？那如果是中国的话，那有什么好推翻前一个朝代，对不对？
对啊对啊。
所以那个就是没有，就以大中国史观来看，所有人最后都会变成中国人，
所以我们全世界都是中
国人。我刚刚讲的是那个历史上有些朝代啊，其实是相对非常开放，例如说唐朝是一个非常以那个时代来说啊，是一个超级进步的一个时代。
对， 对， 对，
然后唐代是少数晚上没有宵禁的一个，不能讲没有宵禁，它的宵禁很晚，
就是夜生活很愉快。
其实夜市是从大概唐朝才开始的。
是夜市是哎、欸、哦，那《清明上河图》是很常见的夜市，
清明啊、
但是清明
唐朝开始有的。那唐朝啊，它是一个就是真的很强盛的国家，所以有很多外国人来、嗯，所以唐朝他们也很喜欢穿那种就是比较。他们叫做
异
国风情的，例如说那个就是露肩装 啊，而且唐代其实女生也是有自由恋爱的一个权利的，所以唐代是一个非常进步的一个社会。
而且唐代对于审美的观念跟其他朝代不同嘛，嗯、他们喜欢比较胖一点，
为什么胖一点？肉一点，你知道胖一点的又被那个 body shaming，
比较健康一点的身材，
对，其实
杨过
应该是健康的身材吧？那个年代要吃到过胖其实很困难。
对，我不确定他们那时候，因为现在有一些朝代或是。史实会说是真的是肉嘟嘟的脸，但我都在想说那时候真的有办法吃成这样吗？
真的会很难、欸、非常困难，那个时候的食物热量应该也没有很高啊。
对啊，
毕竟那种就调味品啊糖啊应该都是属于比较
高热量食物，是现在精致后的东西、
油炸高淀粉、嗯、高糖之类的比较有可能啊。杨贵妃又那么爱吃水果、嗯、啊，除非啦他的水果跟现在一样甜，
那时候水果相信绝对
应该也
没
有这么甜。 对，
对，
对， 对
糖类摄取。
然后因为大部分的朝代都有宵禁，所以我印象中我曾经看过就是在这过年的时节嘛，所以这一天会暂时短暂的取消宵禁、哦、所以大家就会出来庆祝、哦、所以就变元宵，这个是我印象中我听过的啦。
哦，
那反正不管是吃元宵还是吃汤圆啊，热量都很高。
对啊，对，
它的两颗等于一碗饭，是这样讲的吗？
是吗？
那说到元宵汤圆啊，哎，冬至的时候我们聊过汤圆，元宵应该还是可以讲吧，对不对？芝麻派还是花生派？
我是都不吃派，
哦、都不吃派。我想就是都不吃的话，也要意思意思一下。
我自己小时候比较喜欢吃的汤圆，反而是不要包馅的。
不要包馅，就是那种红白小汤圆，
就是它没有包任何馅的东西。嗯，我反而喜欢吃那一种。
我自己一直都是芝麻派的，直到去年的时候发现啊，芝
麻
汤圆
里
面也基底也是花生，
所以这一切都是花生汤圆、
欸。对对对，就跟我们刚讲的一样啊，所有的东西都会变中国，啊、所有的汤圆最终，除非你吃不包馅的，不然最终你都是花生派的。
好好笑，
像全年有出一些那种特殊口味啊，听说有一些那种像芋泥口味的，听说很赞。什么？但是搞不好基底也是花生，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花生好像打什么都可以哦。
好、啊、那过年的时候大家应该放假在家或出去玩或者在家里跟小朋友待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嗯，
对，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下一些小朋友的发展的里程碑，因为它其实是有变化的，
因为刚好跟大家更新一下一个新的报告出来。
没错，那以前因为你也知道台湾大部分时候都是会 follow 美国的一些指引哦，所以其实儿童发展里程碑，像我在学校学或者米轩在学校学的，我们学到的一些动作的发展啊，其实已经有将近20年都没有更新过了。
对，
那美国 CDC 在2022年CDC 是疾病管制署2022年的时候发布了新的所谓的儿童发展的一个指引。
嗯，
对，那其实他要解释为什么他要改变这些指引，因为最重要的一个是以前的发展里程碑啊是用 PR50作为一个代表的、
嗯、
也就是说在这个年龄段有一
半的
小朋
友
能够做到这件事情，他就作为一个发展里程碑。
对、
哦、但是50就是一个中间的数值、哦、它不是平均数、哦、它是中位数，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一些家长如果发现自己的小朋友并没有达到那样子的里程碑的话、嗯、以前的这个婴幼儿发展里程碑，它的一个目标或者讲他的目的是为了要提醒你要注意他们的发展。
对，
那可是他们现在发现有一些家长因为会用这种所谓的 wait and see， 不像台湾这么方便看诊，所以 wait and see 的情况之下，就会有一些小朋友真的慢慢慢慢就会变成发展迟缓。
嗯、哦，就是因为发展迟缓这种还是及早治疗会对他们帮助比较大，
没有错。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认为说、嗯、OK， 他们要调整他的一个目的，他们的目的希望能够变成更精准的辨别、嗯、所以以前我们在学的粗大动作发展里程碑其实跟一般家长会看到的是差不多的。
嗯，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对于医疗人员来说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去辨识这个小朋友到底是不是有迟缓的状况、嗯哦、所以他从 PR50 改成 PR25。
嗯
哦、也就是说在这个年龄段之内有 75% 的小朋友能够做到的事情，
如果你的孩子还
没
有
做到的话，那你就真的要当心了，因为75是一个它是一个四分位 75%、
嗯、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它的跟以前比某一个动作，例如说我们讲站好了，
对，
它的年龄 他会讲站的发展里程碑的年龄会变得比较大。
嗯，
像大家比较熟悉的，等一下我们会再聊一下，就一些传统台湾的算是什么顺口溜吗？讲的东西，例如说原本可能觉得七个月会做，哦，七个月做可能是一半的小朋友做得到。
嗯，
那他现在因为他的里程碑的调整，所以可能会
提高，
对，可能会变成九个月的时候会自己做，
一定要会做了，
没有到一定啦，75而已。但其实因为在后 25% 就有发展迟缓的可能性，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就需要带小朋友去做一个初步的筛检。那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是他的以前旧版的描述比较模糊一点点，
对，
例如说旧版的描述里面会有告诉你说可能大概这样子的一些中文翻译的字眼，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很难明确判断说，诶，那他到底是要做到还是不要做到也没有关系。
这是不是中文麻烦的地方啊？因为英文相对是不是比较不会有这种，
没有，应该讲他在英文里面出版的时候本来就有一些模糊空间的描述。
嗯，
哦，因为他毕竟大家知道我们之前有讲过医疗的一个重点就是他有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
尤其是我们对小朋友的研究其实还蛮大的，有困难，
小朋友很难研究，小朋友这么不受控，因为他
不会口语，所以我们很难很难研究他们。
对，那最后两个一个他的大的变化，第一个是他新增了不同的年龄区段，哦，他新增了15个月跟30个月，让在以前我们可能到了一岁之后就是两岁三岁，
他把它拉长了，
对，然后他让中间例如说一岁到两岁之间切出来15个月，
对，
哦，我忘记有没有18个月，等一下我们可以再看一下，但他切出一些比较细的年龄段，让你在做小朋友的评估的时候，或者在做一些例行健康检查的时候，可以有更精准的一个判断方式。
嗯，
那最后一个可能最特别，大家知道现在小朋友跟以前比起来，不确定是因为医疗筛检的问题，还是我们现在社会真的有病了，所以现在小朋友感觉有更多的一些迟缓啊、自闭啊、过动啊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哦，所以在新版里面它加入了社交情感的一个里程碑。
嗯，
这是以前没有的，以前的里程碑就是
粗
大动
作、
精
细动
作、
口语，没有了，
哎，对对对，基本上就是什么OTSTPT
这
三个治疗师分别
在加了一个心理諮商进来，
欸，对，心理治疗师这样就也进来的，因为他其实是一个情感的社交状态，虽然他会讲一些社交的一些反应。
嗯，
那有一些台湾有一些中文翻译的不错，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一些不同的培训网站他们翻译的中文版本。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各个年龄段的一个粗大动作，毕竟这个是一个物理治疗师的一个强项。那如果你的小朋友在这个年龄段但是没有达到的话，哦，请及早去看小儿科医生，
对，不要拖不要拖，大家不要想说什么大家给板题，
欸，对，
然后再慢一点，
对，通常是没有这件事情的。
我其实觉得大家仔细一点就是及早发现其实比较好。
另外一个是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一样，这种东西台湾的医疗相对很便宜，你去看了也不会怎么样。
是啊，
而且你知道台湾现在的早疗超级难排的吗？
嗯，因为很多齁，
哦，很多都说啊，去怀疑有那个，然后去医院以后医生可能觉得说诶可能有，然后帮你排一个所谓的联合评估，也就是医师跟治疗师们都一起进行的评估。
对，
那通常你要排联合评估之后医院才会开始帮你安排所谓的早期疗愈。
对，
那不见得会很快就达到，甚至我知道在中部有些时候你排这种早疗评估可能都要等到几个月以上。
嗯，
所以我看网络上，毕竟我现在是爸爸嘛，对，那种爸爸妈妈的社群一路都是你只要怀疑有啊，反正那个联合评估先排下去，然后去外面先找诊所做做那个小朋友的早疗。
嗯，
反正先排，因为不管在诊所还是在医院你都要排，先排再说。
而且先做其实你可以把它当成就是小朋友的体能课，跟大家去，
欸，这个我就正要，我刚才要讲这个，
就让他去做
一些
训练，
有一些家长啊
不好吗？
不要把那个不要把医院跟诊所当成免费的托婴补习，
哦，如果是这种心态就不太好。
对啊，真的真的不行了，你的小朋友没问题的话请回家。
嗯，对，确实
像我们之前有遇过就是没有问题的小朋友，然后爸妈一直觉得他有问题，所以最后还是来做那个小儿物理治疗。
嗯，
做起来，嗯，
就是
没有问题啊。
在上体能课，
哎，欸，对，就是陪他玩。就是，
如果这样的话，不如外面有一些什么体能的，真的是做小儿体能的，就把小孩丢去那吧。
对，现在就是这种培训机构其实蛮多的，只要你小朋友没问题的话，像我们最近有一对父母，他带着女儿来看我们嘛，对不
对？
然后问他说，哎，欸，就是他女儿觉得有什么样的状况，他说他女儿驼背很严重。
嗯嗯，
然后看了一下进来啊，的确蛮驼背的。
对，
那我们检查之后啊发现问题只有一个，叫什么？
缺乏运动
啊。现在的小朋友的缺乏运动比率真的太 高了。我不管是在学校或者是离开学校，活动量都不够。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迟缓才变高？
我觉得很有可能，
因
为活动空间
不足，因为大多数现在的孩子都关在家里，而且现在的房子越来越小。
对，去看就知道，干那个真的是人住的吗？
他到底要去哪里爬？
对，所以这些小朋友在根本就没有足够活动量情况之下，身体是没有办法发展的。像有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3C 的问题。
对对。
那我跟你讲，通常3C 小朋友的问题啊，都出在家长身上。你自己都没有把手机放下来了，你好意思叫你的小朋友把手机放下来？
你怎么可以自己没有做，然后你说他不能看？
没有错，这
是一
个
不合理的事情，
超级不合理的。然后要说哦，小朋友都那个很喜欢看3C， 干那个就是你害
的，因为你爸妈很喜欢看。
对啊，对，你爸妈喜欢做的事情，通常都很容易发生在小朋友的身上，特别是这种短影音的刺激对于大脑的发育其实是有伤害性的哦，所以小朋友以 CDC 的标准来说，两岁以前不要用任何的 3C 产品。那他说仅限于用什么与家人通话，例如说阿公阿嬷，对，这种是禁止也不太好的，但是其他不应该给小朋友，两岁以前不应该看，
对，
十二岁以前要有限制，十二岁以后他还是有一些就是建议的规范存在，但是基本上就是两岁以前是零，十二岁到两岁之间是要有限制的规范。
那我知道有一些家长现在带孩子就是真的没有援手，妈妈要帮忙的时候必须要用手机稍微帮忙顾一下小朋友。
妈妈，
但就大家自己要斟酌一下啦。
另外一个是啊，妈妈没有援手的时候啊，爸爸嘞？
对啊，对。
你说你是全职在家的情况之下，我也知道带小朋友真的很累哦，其实超级累。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你还有时间滑自己的手机的话，那其实表示你还有能力照顾小朋友。对，那他能够安静或停下来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种。
对，
为什么小朋友看 3C 会很安静，是因为他的那个闪烁帧率太高，他的大脑根本来不及
反应
吸收这些内容，所以他才会停在那里。那我先给大家一个我自己的观察，虽然这不是属于粗大动作，现在为什么很多小朋友会有口呼吸的状态，然后看起来眼神呆呆的，然后有一点点那个所谓的我们讲下三白这样的状态，然后一脸就是那种呆痴呆样的小朋友，他其实是有一个名字的，他叫做
你这会让我想到那个你弟会吃可以吃屎吗？我弟会吃屎那个小朋友的脸
你去看现在很多网络上特别是抖音上面很多小朋友脸都长这样，甚至到了青少年都长这个样子。
对，
那他其实有一个名词叫做应该叫 Addison 吧， Addison Face 吧，我有点忘记那个名字。
Addison 吗？
我忘记他的一个东西是什么。那他是从所谓的口呼吸发展出来的，基本上就是有黑眼圈，然后眼睛涣散无神，然后嘴巴张开开的，然后头部有点前倾前倾，脸比较扁这样子的状态。那其实这个跟长期使用 3C 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联性。你去看很多使用 3C 的小朋友，他们在看那个电视萤幕或讲手机萤幕的时候，他就是呈现这种嘴巴开开的痴呆症状，看起来好像有在看东西，实际上他的大脑根本没有办法反应这么快的刺激。而且这种刺激啊，就很像是为什么吸毒很难戒一样，这种刺激，
他会上瘾，
这种刺激对他的大脑来说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输入，所以会变成说其他的输入会造成他的大脑对这些东西的相对不反应。所以他可能会很容易分心，或是很容易觉得有些东西无聊。那
这些其实这种脸就是已经不止在小朋友身上了，
大人其实也看得出来，没有错。
对啊，
所以你知道吗，我们这次跟就是朋友出去玩，然后我就跟 Tammy， 我然后带小杰来吃饭，
对，
然后就看到旁边一桌啊，带三个小孩很辛苦，我知道。吃饭的时候，
全部一人一台手机，
所有一人一台手机，全部都在看，
一人一台平板。
那我就觉得说，那这样出来玩到底要冲三小？你在家里就好了。然后你就可能很明显发现，那个爸爸在跟他儿子要讲话的时候，他儿子完全对他没有任何的反应，
他就是没有在听他讲话，因为他眼睛都在看那个。
对啊，那这个真的是一个好的家庭现象吗？不知道，但是。反过来说啦，这用资本主义的一个观点来看啊，这种痴呆的状态的人啊，是最适合当做低阶劳动力的。
因为他会，
他不会思考。
对对对。
他没有，他不会有办法思考。
对。
那他会很容易执行一些重复性的动作就可以了。那对啊，对这个社会不知道是好是坏啊，但是如果你真的很重视你的小朋友的话，记得两岁之前不要给他看3C。
而且口呼吸很容易有龅牙，
对，所以有些时候到底是口呼吸造成这些问题，还是因为开始接受这些刺激以后会造成这样的口呼吸，这个有可能是一个双向的一个刺激。
对，
好，那我们来聊聊一些一岁以前的里程碑啊，两个月，两个月的发展里程碑，两个月的时候是趴着的时候可以抬起头，也就是我们以前在讲什么三个月婴儿趴姿的姿势，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讲三个月趴姿其实是蛮不错的一个标准，因为他现在其实是两个月，两个月的时候有 75% 的小朋友应该要能够做到这件事情。
嗯，
另外一个是他可以短暂的张开双手，
对，
大家知道刚出生的小朋友手都是握紧的，
大家都会说里面有一股迷人的香味，
那个就是一个臭味
闷闷的臭味，而且有的时候打开里面会一坨棉絮
哎，对啊，为什么呢？
就是他们在身上可能抓抓抓，然后衣服的被子的棉絮，但是大家要注意，因为这个时候的小朋友有，如果他抓到头发，很容易就是拉紧一圈在他的手指上，有可能会有坏死的情况，
哦，真的哦。
对，因为曾经真的有遇过这样的孩子，就是脚趾头或者脚或是手指头，然后因为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喜欢拿那个包手的把他们包起来，
哦，
他都抓在里面，然后刚好抓到头发，然后抓的又很紧，哦，然后就很容易坏死，然后手套拿起来之后才发现，
哦，
对，所以大家各位家长要检查一下他们的手。
我记得他们后来有推荐尽量不要去包手，
对
对对
对。
但是你知道小朋友抓自己的脸真的是指甲很难解的情况下很容易抓伤自己的脸，
所以这时候就是可能睡觉的时候包起来吧，
或者是因为现在有那个电动磨甲器啊，
哦，
好好的把小，
你那时候不是说很好用吗？
对，我觉得超好用的，但是我们就是帮他剪的频率不够频繁，所以而且他有时候手上握起来很难剪，所以偶尔还是会出现一些抓伤。对，所以两个月的小朋友如果他没有办法趴着的时候抬头，以及他的手脚没有办法移动的话，可能就有一些稍微比较迟缓的现象。
对，
好，那再来下一个是四个月，四个月的时候你抱着宝宝的时候，他的头是可以自主稳定的，不需要扶着的。刚出生的宝宝脖子是没有支撑力
的，
所以你都要扶着他的头。你知道吗，我爸说他以前啊，在我的头就是能够支撑之前啊，他都没有抱过我。
他不敢抱，
他说他不敢抱，他觉得很恐怖，头感觉会掉下去。
很多人都是这个时候不敢抱小孩。
我就想说哇，所以你有将近很多个月的时间都没有抱我。
对。
那一般来说我们之前你看像刚刚讲两个月的时候可以抬头。所以其实在两三个月的时候一些小朋友可能就可以达到什么，能够抱着的时候头部支撑稳定。
对。
所以在四个月大你抱起来的时候他的头还是会这样子往后垂下去的话，你可能就要小心他有一些这种发展迟缓的现象。那另外一个是在四个月的时候，在四个月的时候他可以会开始尝试在趴着的时候把自己撑起来。也就是有点像是那个叫什么
上犬式。
还没有到上犬式，要手臂伸直，他现在只会手肘。
你说用手肘把自己撑起来。
对对对对，所以有点像是棒式的一个前置动作。
棒式的前面。
那在我们的那个 DNS 动态神经里动态神经训练里面会称它叫做什么三个月的婴儿趴姿。
对。
所以你看在三个月的婴儿好忙哦，三个月婴儿要做很多很多事情。但起码要到了三四个月的时候他才可以有一个更明确的什么颈部支撑的能力。那另外一个是他的手刚刚我们讲两个月的时候会稍微微微短暂的放开。到了四个月的时候他已经会有一个抓握的反射。所以把东西碰在他的手掌上面，或手掌有人像我之前很喜欢玩把手指放在他的手掌上面的时候他就会抓
起
来。对对对对对对。那如果你有看过一些国外的影片，就会看到那个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其实握力很强，所以你有看到他们就让他就是说让他的手抓在杆子上面，然后他的手就有一个抓握的反射，然后他就把手放开了，小朋友可以在上面抓超级久。
真的假的？
像有小朋友有些很有趣的反射，像这个是一个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反射是有点像是走路的反射。
你说他脚会这样踏吗？
他的脚被踢到东西的时候
他
会自动跨过去，然后很多父母就说，你看会走了，不，那只是反射，
请这个时候先不要常让他
走，不要让他走，对，他其实完全不行。好，那再来我们下一个会看到就是六个月，对不对？半，有人会讲半岁吗？
传统是说是翻身。
有人会讲半岁这样子吗？
没有，
六个月大。
没有人讲半岁。
好，那传统说讲翻身嘛，在六个月的时候他的一个很准确哦，你看传统上面非常准确，有 75% 的小朋友应该要有能力从趴着的姿势
变成
翻回正躺，这是六个月的时候，
嗯
哦，小朋友在会翻到趴翻不回来的时候真的最可怕，他是很他会很容易有窒息的风险。
你是说从趴然后翻不回去？
对，翻不回去，
因为他头掉下去，
对，会哭就算了，如果不会哭的话这样盖住其实很恐怖。所以婴儿床啊，你知道有一些网美妈妈真的是该死，
对啊，
婴儿床的 CDC 建议就是要净空
哦，你说他放一堆娃娃在上面
吗？拍照，
弄得很漂亮，这样
可怜啊。
韩总机上线，
真的，那、啊、我帮你转接敏轩治疗啊。这个问题我们请敏轩治疗师回答。
对啊，
对吧、啊？所以这个年龄段他应该是要可以自己能够翻回来。那这个我觉得就是科技的好处。我们家其实是有买婴儿摄影机的，它有所谓的口鼻侦测。哦，不然的话，其实有些时候小朋友像翻过去啊，你没有发现的时候，可能真的会错过那个救援的时机。像我们前几天才有个 case 嘛，对不对？他有讲啊，他就我们在聊那个婴儿摄影机，他说对对对，前几天我发现他女儿就是怎么突然很安静，然后跑去看的时候发现了有一块布盖在他的脸上，
就是他好像被子不知道怎么撸的，
布就是盖在脸上，
撸到他的口鼻这里。欸、
对对，然后比较小的小朋友其实是没有能力自己去把这些东西扯掉的。
对、
哦、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侦测系统其实可以大幅的减少婴幼儿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是婴儿床如果没有净空的话，其实会增加婴儿猝死的机会。
对，
那有一些爸妈会觉得说啊，婴儿床旁边都是硬的，然后把它装那个软的围栏。跟你讲，围栏是一个大幅会造成婴儿可能窒息的东西，
因为他本来撞到他可以呼吸嘛。
对，
但你是闷着他卡在那里，
撞到一下不会死好吗？你家的婴儿不会用力撞到自己死掉的，可是他会因为你的愚蠢放了一些东西，造成自己
闷死。把他
闷
死。
对，所以婴儿床越干净越好、
嗯、
哦，基本上不要任何东西。嗯、那另外一个是有一些老一辈的很喜欢说啊，头型会不好，给他睡枕头，拜托也不要，婴儿不需要枕头。
对，对。
那我有看到有那种好像还治疗师推荐什么那个，就是让婴儿躺上去的时候最舒适的那种婴儿枕头。干，刚你讲出婴儿枕头这四个字的时候，你就已经失去了治疗师的专业了。
婴儿不需要枕头，
婴儿不需要枕头，
但是
也不应该用枕头。
但之前蛮多人推荐趴睡的。
欸，应该这样讲好了，婴儿本大部分婴儿都会很喜欢趴睡，
因为肚子很安全。
对，他趴睡的时候，因为你看他在那个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其实是卷起来的。
对，
所以其实很多你看看小朋友，他们并不是真的趴睡，他们其实是卷起来的趴睡。
嗯， 嗯，
所以你只要确定他的头是能够自由转动的情况下，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哦、所以之前也有说嘛，对，除了用婴儿监视摄影机之外，用比较透气的床垫。
现在有一种床垫是真的，你把口鼻闷在上面
也不会怎么样吗？
吸得到空气、
哦、对，所以很多小朋友会趴睡是很正常。那我看到有些爸妈很辛苦，半夜要起来把小朋友翻过去，
要换别人，
然后小朋友会自己翻回来，哦，真的是很崩溃。
对，
但是不用这么担心，趴睡是一个小朋友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姿势。我儿子现在还是很喜欢趴睡。
哦，对，我现在跟他说睡觉，他会自己趴下、
欸、对，
他还是趴下。
没有，因为我们以前先应该叫他趴下，然后叫他睡觉。但他很不是很喜欢正躺，他不是很喜欢正躺、哦、
他觉得这样比较没有安全感。
跟他趴着的时候屁股会翘很高。
好可爱哦。
好，所以六个月的时候除了他会翻身之外，他可以在趴着的时候、哦、来了来了，那个眼镜蛇式来了，可以把手臂伸直，把自己的上半身撑
起
来，这个是六个月的动作。
嗯，
那另外一个是六个月的时候，他其实是可以在坐姿之下用手支撑自己。
嗯、
哦，他可以短暂的做到这件事情，
就有点像是坐着然后手放在前面这样撑着，
放两边或前面，
前面
放后面好像没有，
没有放后面，很难放后面了，都是在前面。
好，九个月开始好玩了。对，九个月的时候他应该能够自己坐起来了。
对，
就从躺下或趴下的姿势自己坐起来。
嗯，
另外一个是他应该可以独立坐。
对，
所以你看我们传统上说七坐
八
爬
是比较早一点，
七坐很硬耶、欸、应该讲我们要跟他改成七坐是可以用手支撑坐，这一定没问题、
嗯、
要能够独立坐的话九个月、哦、九个月要达到，没有达到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危险的状态，
要改成九坐。
对对对，我们说九坐不好，所以还是不要九坐。
九坐不好，笑死。
那另外一个是因为他的这时候可以独立坐嘛，所以你会看到很常会坐着玩游戏。那他这个时候因为双手可以解放，所以他东西是可以从右手换到左手或左手换到右手。哦，这个是九个月大的时候应该要看到的一些现象。那最后一个一岁，对，我们就讲到一岁抓周的时候。
嗯
我们讲七坐八爬，
传统是说要独会自己站。
对，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因为我们刚刚现在已经到刚是九个月了嘛，那传统说七坐八爬，
对，
我们以前一直都认为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对，
但是 CDC 的新版里面把爬这个动作从初大的动作发展里程碑拿掉了。
我其实超意外的、欸、
我也非常的意外，因为我也是爬行的支持者。
对，
因为爬行支持者有两个主要的论点，第一个是当你在爬的时候，因为你手部上面有很多很多、
哦、
相较于 其他的区它有更多的感觉受气、哦、所以认为给手部更多的一些刺激可以让他的大脑发育得更好、
嗯、
第二个是小朋友的髋关节发育还没有完全、
嗯
哦、所以在他的肌力还不足的情况之下太早站起来或是错过爬的这个阶段、嗯、或我们讲半跪姿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可能会造成未来的髋关节问题、
嗯
哦、这是两个主要我们希望小朋友多爬的论点、嗯、而且爬其实是一个很棒的核心训练
对啊大人到现在还是在爬
对但是
训练还是会用爬
CDC 这次给出来的建议是说从他们做的一个长期研究来看
对
有没有爬跟未来行走的能力之间没有什么关联性、
哦、但是它是跟行走拿来比如果拿来跟其他东西比的话
不知道因为变数太多了另外一个是它只是说行走的时间我就开始可以独立行走的时间、
哦、
没有显著的差异但我更想要知道是、哦会不会在行走的参数上面、
嗯、有
例如说它的旋转的髋关节旋转的角度啊等会不会有不一样、嗯、所以我可能在这边我还是希望小朋友可以多爬一点
我也是觉得我、嗯、如果是他们是这个研究论点、嗯、我也还是觉得爬比较好
另外一个是你会发现现在小朋友啊爬的时间越来越短
没错
因为很多时候小朋友会站起来走路主要是一个社交行为的需求
对对对
所以想看你家里这么小然后东西这么多然后他要跟大人互动的时候基本上他会努力的站起来跟你互动
他想要往上发展
对对对对对，没有错虽然会提早开始站或者是走但实际上如果空间够的话让这些小朋友多爬我们先不管他走路的速度快慢但是以核心的发展来说这些小朋友应该会做得更好、
嗯
哦、毕竟你在站起来的时候是需要更多的一个核心控制的、哦、所以让他多爬一点其实对于核心的训练很有帮助
至少在你儿子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爬蛮多的其他后面的发展速度其实蛮快的
对另外一个是我们也鼓励爸妈跟小朋友一起爬啦对不对现在的爸妈核心这么弱
大家都很弱大家顾小孩姿势都歪七扭八
对啊你知道吗我们刚前面讲的发展里程碑啊
其实大人应该要练、哎、
很多大人连三个月的程度都不到啊
所以我现在都很鼓励就是刚生完的妈妈要跟着她的小孩一起训练、
嗯、所以12个月的小朋友基本上还没有办法自己走他会扶着东西站起来以及他会扶着东西走
但他还没有第一步
对对对那如果你的小朋友在12个月已经会走的话很棒他的发展是
比较快
不或者应该讲不用担心的这样比较好、嗯、那我会觉得啦现在台湾有很多那种儿童培训机构家长真的不用那么担心儿童培训机构有很多啊干都收你爆干高的费用、
欸、对啊那个都好敢收哦
因
为现在少子化
不是因为爸妈舍得花
嗯少子化大家都愿意
你的小朋友只要没有在发展里程碑之后的话基本上都不用太担心、
嗯、
甚至你在发展里程碑之后的话也许他只是缺乏一些
其实讲白一点你就是多陪他玩就好了、
啊、这真的没有错、啊、
请爸妈多带小朋友出去玩
像我们这次出去玩的时候我们说他们有一个民宿里面有一个算是大厅然后里面就有玩具可以玩我就带小朋友去带我儿子去玩然后就会发现也有另外一个爸爸带着小朋友去玩、
嗯、
然后小朋友在玩的时候他就在旁边滑手机我真的要再讲一次你如果自己都手机成瘾的话不要怪未来你的小朋友会有手机成瘾的问题
他们就是学你的
对、嗯、为什么你可以滑他不能滑这个就是一个规则的问题
嗯，
对对对那我们套一句话像现在的很多那个反民进党的支持者喜欢讲的绿能你不能就是这样、
哦、绿能你不能、
欸、啊就是这样的问题嘛对为什么爸爸妈妈能滑小朋友不能滑
没错
对凭什么、
嗯、
啊爸爸妈妈自己都吃得跟垃圾一样的话凭什么叫小朋友要吃得健康
你自己在公司工作都会觉得凭什么老板可以这样子可以的那为什么你对小孩不是这样呢
嗯对啊所以看到这些爸妈我真的觉得对于小朋友的未来越来越忧心了因为什么样的爸妈就会养出什么样的小孩、嗯、
对啊，对啊
越不关心的越跟人家社交行为越少的爸妈就会养出社交能力越弱的小
朋友就会像我们之前那个高国中生杀人案的那个也是、
嗯、
他的
爸
妈、
啊、爸
就
是
那个样子
啊
所以孩子就长这个样子
所以就讲一次为什么台中的私立学校会这么风行嘛、哎？全台湾最疯私立学校的就是台中
我以为会是新北
没有没有
反而是
新北人才不 care 好吗、
哦、他们就是不 care 所以是另外一种极
端 对新北的就是让你在磨难中成长的一个地方那的确从这个地方你如果能够安全的存活下来的话代表你都有很好的社会生存能力啦但是其实就是对啊很多人都想要把教育丢给学校那、啊、其实问题就是在家庭教育不上像我讲那个驼背的小朋友啊、
嗯
我问他诶那在学校上课嘛那下课以后都在干嘛然后说去安亲班 那大家应该大部分人都补习过，你也知道安亲班的那个
台湾补习文化超级、
安亲班的那个座位根本就不适合小朋友发现，小朋友根本就不应该坐那么久。
对，
你知道吗？现在的学校系统啊，是二战时期纳粹发明的。
哦，真的假的？我们是沿用纳粹发明的、
全世界的学校系统目前几乎都是沿用纳粹发明的。
哇，疯掉耶！大家不知道反纳粹吗？
对啊，没有错啊。但是为什么为什么这套系统会广泛使用呢？因为好用啊。你看啊，在整个教室的设计里面啊，你不觉得很怪吗？为什么讲台要有一个台？
因为我要高于你。
对，没错，他要在比你高的位置对你进行
教育，
而且你要乖乖的坐在位置上面完成你被交办的任务。
对，
这个情况下可以快速的生产非常非常多工业化，那时候工业化革命时代需要的工厂工人。
嗯，没错，
整个学校的设计就是工厂工人的一个培养所。
难怪我之前有看到书，就是新闻还是文章也有写说，我们现在的教育的模式其实超级老旧。
对啊，也不是老旧，是高效。但是这些他就要
培，那他培养出来的不是现在这个社会
想要的人，他要培养的是工人。
对，
你看以前的时代啊，像现在的有钱人很多，现在有很多一些有钱人其实也很认真在工作。以前工业革命的那个时代啊，工作是有钱人的耻辱，我就是生来就是有钱人，我就是贵族，我干嘛工作？我的工作是做其他事情。所以大家认识的一些知名的科学家啊、哲学家、啊、
他们本身家里就很有钱、
通常都是一些有钱人，
他们不用工作、他花毕生的时间在
像那个航行世界一圈的麦哲伦啊、或者是达文西啊，干，这些都是
贵族、
纨绔子弟，而且通常他们都不是家里的第一顺位，因为不需要继承家业、他们的工作都是什么？负责玩乐啊。所以有一些人他的那个把全身的精力投注到这种研究里面就会出名、所以你看从以前就是这样子啊。你家那个鲁冰花啊，如果你没有看过，你是比较年轻的听众，推荐你要去看，放在现在还是很实用。古阿明就说嘛，有钱人家的小孩什么都比较会，就是这样子来的。
哦，因为他不需要担心那些啊。
哎，对，没有错。所以、
如果照这个来讲，其实你看那个有一些创业家，比如说他们就会说，比如说像 Facebook 就说他自己是
白手起家，
然后没有，他们说他是辍学嘛，对不对、听起来就很合理啊。
那个比尔盖茨也辍学、
对啊，他们是辍学，
人家有能力辍学啊。
对，
你辍学能干嘛？你辍学可能只能去便利商店吧。
辍学要去蹲在路边，
只能去便利商店学很多技能，但是时薪还是很低。就会变成这样子。那我刚才讲到，所以其实学校教育系统本身就不是在培养有思考能力的人。
对，
所以为什么像那个美国的教育系统有时候会，虽然说烂的人很多，但为什么美国教育系统可以培养出一些就是看起来非常棒的小朋友？因为他不是在固定的座位、固定的教室，你要去跑堂。
所以美国的教育系统不是
这一套，对，你不是 always 都跟所有的人，他没有一个班的概念。它是一个年级的概念。
然后我什么课去哪里，
你可以对什么课去哪里，什么课去哪里，你本来就会遇到不同的人，那你可以去选择你想要上的课。那他们在比较小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比较像一个班一个班，人数没有那么多，可是他们到了国中高中以后，自由选课的状态之下，其实就是你不会有一个固定的位置，
因为他们国高中就开始选课了。
另外一个是
难怪他们都要有那个嘛，就是置物柜、
对对对，
没有
错，
因
为
你没有一个，
你没有自己的柜，你没有自己的一个座
位，
对对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是，这点我觉得我们就需要跟日本学习，日本也是用我们这样的一个
模式，
学校教育系统嘛。但是日本三点就下课了，
哦，对，
三点之后的时间叫做所谓的社团时间，所以他们的社团才可以这么蓬勃发展，
而且他们的社团还可以出名到世界各地，像举高校来台湾表演，
对对对对，没有错。啊，台湾就老是觉得人家很好，又不想要改进。
然后就拿社团课来上别的课啊。
我们也不记，我也不记得我们国小国中什么社团啊。
没有，
没有，完全没有啊。
不盛行。对。
然后高中社团你还用放学后的时间。
对。
所以其实。
不然就是中午午睡的时间。
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教育系统很像一个四不像，到处拼装。
现在也是啊，现在的那个繁星计划什么蛙哥计划搞的小朋友也是很累。
不，现在的课纲看起来是多元化，但你知道吗，越多元化的时候通常对于越弱势的家庭压力越大。
会越凸显出那些孩子没有能力做这些事情。
所以你知道吗，那个阳明的一个实验室，他们是在做 3D 列印的。然后之前实验室经费整个见底，穷到一个不行。然后他们就开了给高中生来体验，就是学习 3D 列印。那因为他们现在都有什么学习历程档案嘛。
对，他们
那个课一开出去啊，直接
爆
满，而且爆满到家长一直打电话进来。所以那个实验室啊，每年就是在寒暑假的时候就会开这个课，然后他们的那个研究生的经费就有着落，其实很赞，我觉得很棒。可你也可以看出来这些爸妈的那种焦虑感，像你如果真的很穷，你根本没有钱去参加这种所谓的东西啊。例如说你想要去 虽然不推荐大家啦，但是很想要去念医学系哦，医学相关科系，念医学系好一点，医学相关科系。你的周遭的同学全部都上过什么解剖营啊，什么医学营 啊，就你没上过，那你怎么可能上得了？
我之前就是有一个病人，他女儿刚好就是高中生，嗯，然后他那时候他女儿就有语重心长回去跟妈妈说，哦，我们就是又要去做志工，又要去干嘛？他认真的跟妈妈说，那个家里没有钱的小孩怎么办？
对啊，你知道之前那个多扯吗？一群家长啊排在医院的外面等候什么志工报名。
天哪，
要报名志工要排队，
这到底是在搞家长还是在搞小孩？
不知道。所以如果啦跟我一样，因为我自己也希望我未来我儿子长大一点以后也可以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就是小学是人生最重要的学习阶段之一。
你觉得幼稚园？
幼稚园很重要，但是小学最重要，因为小学的时候你会开始要遵守一些社会更多的社会规范，但在小学的时候如果你就把他对于这个世界的好奇心扼杀在课本里面的话，那他未来一定会不喜欢学习啊。
对对对，
小学生本来就该好好的在玩乐之中学习。
嗯，
对，他要不应该是坐在那里写作业簿，看专业写作业簿未来怎样？写作业簿是能够赚钱吗？
还好我小学的时候小说就看得很多，
所以才会有那个嘛，我们讲嘛，班上的第十名理论啊，我之前有讲过嘛。通常班上最有成就的人，大概会落在第十名左右。
嗯，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那么认真在读书。
欸，对，他如果认真读书，可能成绩可以变好，可是他没有花这么多心意在读书，他会花其他的时间在，他会花时间在其他的地方。
我只有小一的时候是前三名，
嗯，
后面就再也没有在前三名，因为我的数学永远揪不起来，从国小数学就很烂，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数学都很烂啊，有可能是你爸妈害的。
我爸妈害的吗？我印象很深刻，以前有一段时间很流行补公文，
嗯，
然后公文就是那种填鸭式教育，叫你狂写，就是，
啊，对啊，非常的无聊。
对，然后有一次啊，因为有回家功课，然后我妈不在，通常是我妈教我，我就叫我爸教我怎么写数学。结果后来给妈妈检查，我妈说你怎么全错，说爸爸教的。
真的是，
我永远都记得这件事情，我还要笑。
所以啊，你知道吗，跟我们前集聊过的一样啊，诶，那么你连被生出来都要怪你妈的时候，那连成绩也可以怪你爸妈，也很合理啦。
合理很合理，数学不好一定是我爸。
开玩笑，开玩笑。那我们还是同等一下今天讲的几个重点。然后第一个，美国 CDC 在2022年的时候有公布新版的一个出大动作发展里程碑了。
如果大家想查，要去哪里查？
你就在那个网络上打2022年或者最新版儿童发展里程碑，你会看到各种各种不同的培训机构。
嗯，
那你如果点进去发现这培训机构开始用恐吓的语气在跟你讲的话，
哦，那赶快关掉。
欸，对对对，关掉换。下一个，对，他应该要给你一个正确的资讯。
嗯，
那第二个，我们刚聊到的一些动作发展里程，那以前如果你看的是旧版的时候，因为旧版用的是中位数，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些失真的现象。
对，
我们现在是宁可什么，宁可错杀一百也不要放过
一
人的状态。
对，
所以它的标准其实是有变得，如果要讲的话是变得比较严格。
嗯，
也就是绝大多数的小朋友应该要能够做到这一个程度。
对，
那最后一个如果有的话也不要太紧张，因为只表示你是可能是在那个 25% 里面。
嗯，
哦，真的发展迟缓它必须要达到两个标准差以上，也就是 90% 大概99分位左右你才需要紧张。
嗯，
对，你连生长曲线 1% 都不需要这么担心的时候，
对，
你在 25% 里面的话，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什么尽速安排一个医师的诊疗，看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嗯，
啊，那希望台湾的小朋友们，对，已经少子化了，对，现在大家可以听到非常有活力
的
一个哭声，
哈哈哈哈哭，
对，对，那希望各位家里有爸妈有小朋友的家长们啊，
可以多多注意，
一定要确保小朋友有足够的活动空间，
请常常陪你的小孩玩，
没错，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对
啊，那我是刘一成物理治疗师，
我是张明轩物理治疗师，
我们大家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